Hallelujah. 感谢赞美主啊，今天又是一个晨光之家欢迎你的日子。我们相信主啊，记得刚才那首诗歌影响我们的生命如鹰展翅。我在说神要在我们生命中独行其事，真的，他希望我们能按他的心意啊，活出今生最美好的祝福，就是认识耶稣。但认识耶稣之后啊，我们遇到很多困难，很多艰难，但是我们如何能跨越这一切啊？我当然在这个课堂，我们今天晨光之家开始，我们就到神面前啊，记得这首如鹰展翅，我们真的愿意活出神国度自由美好的风采啊！但愿我们在课堂里面再次用这首诗歌敬拜他，好吗？若你刚才没有来的有点晚，你现在可以再次感受这首诗歌神给我们的那个带领啊！这首诗歌我每次在耶路撒冷唱的时候啊，我随团的时候，我就要他们在早上敬拜的时候，我们一起来高举双手。我们在高举双手的时候，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到他面前来敬拜。
听见我的呼求，
哈利路亚，
他已明白我的渴望，
用你的心到主面前，放下一切的有限，一切的罪大，
恢复神的我的荣美，
神要恢复你像耶稣像亚当当年的荣美。你有呼求恢复这个荣美吗？
他也明白我的渴望，
让耶稣基督活出神儿子的荣耀。
下重担脱去一切尘累，
主耶稣
恢复神的
一无所有，却样样都
有。用在一生创造万物的主，
他的智慧不发
慈，
他
是他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能从叶子花地重新而立，如鹰展翅上腾，翱翔在神的国度里，飞越所有艰难的。
要呼求你的神，
他也明白，
只有他能帮助你飞越风暴，
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
爱神，爱人如此，
用在一生创造万物的主，他的智慧无法。
在你的面前，唯有他能够带领你飞越风暴，重新翱翔。
怎么样的生命才是活出神具有美好的风采？一个人爱的生命，爱人，爱得像主耶稣一样的人，就是一个有具有美好风采的人。所以，愿我们所谓的具有美好风采，不是单单躲起来祷告，我们要在这个世上活出一个永流的活水。活出一个耶稣的爱，活出一个让世界变得更温暖的爱，就像永泰他们为我们一家所做的，让我们的心都得温暖。赞美主，也让每一个看到原来世间还可以这样的美。
只要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
主耶稣说，要有人跟随我，就要就像光一样。爱弟兄的心代表我们出死入生，
这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
等着你活出爱。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是的，这个世界黑暗冷漠，但主耶稣的爱是温暖的红色的爱。
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今天这个爱临到你了。
唯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
活出耶稣的爱，
这一份爱活出来。
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
众使徒的
灵，心中就就爱过，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
谢谢主耶稣，你让我们知道一生最美的祝福啊，是认识你。然后你让我们生命可以带着我们的有限，依靠着圣灵的无限啊，让我们能如鹰展翅，活出一个不属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上好像不断与光同行，要照亮这个黑暗的世界。但是我们带下来的不单只是光，更带下来温暖的爱，把你的爱，红红如火的爱，温暖这个寒冷的冬天，温暖这个冷漠的人世，让我们无论到哪里，让你的爱温暖每一个人的心。主啊，我们有时候都感觉疲乏，感觉软弱，但是每当想起你伟大的爱，我们感受你伟大的爱，又让我们的心再次被燃等起来。在你面前，我们愿意一生跟随你，愿意透过你对我们的爱，体验你对我们的爱，我们能对我们身旁的人活出爱，活出怜悯啊，活出这个黑暗中的一点点的光。主要让我们不要怕自己渺小软弱，我们宣告我们软弱，但你有大能。谢谢你在今天晚上晨光之家发出的呼唤，是活出你的爱。愿你与我们同在，在新的一年，让我们真的在黑暗中的一个蜡烛发出光来，温暖我们身旁能温暖的人。我们现在祷告，感恩呼求，奉耶稣基督的宝贵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活出爱，不知道你新的一年的愿望是什么？我盼望我们去跟随着主耶稣，领受那个生命的祝福。然后我们能靠着不是我们的能力去侍奉他，靠着圣灵的大能，恩高和大能，如鹰展翅，飞越一切的风暴，飞越一切的艰难。我们不是要处理那个艰难，处理那个问题，我们就飞越它，超越它。然后我们对这个世界不是单单独限其身，求神解决我的问题，解决我的困难，我们要求神给我们知道要与他同心，活出爱，阿们。对这个世界活出爱的人，与耶稣对齐，与他同心，你越愿意给，越给越有，阿们。越愿意付出的人永不孤单，越愿意去参与别人的梦想，你永远不会孤单独行。你愿意吗？愿意去爱，愿意去给，愿意去与他们，与有需要的人同行，你真的永不孤单，还活在一个有爱有盼望的时代。所以主耶稣说，若有人跟随我，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不在黑暗里走。若有人跟随我，要舍己，放下你自己个人的忧虑，所有的权利，要背起爱的十字架，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你愿意去爱，你就是我的门徒。哈利路亚，让我们走在耶稣爱的脚步，阿们。所以我一直觉得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时候在这个爱的道路上面，我们有很多矛盾，有很多的混乱。我们要学耶稣的爱，但我们要感觉到，我要先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我追求一个虔诚的生命，我成功了才能吸引别人来帮助对方，对不对？我们常常认为我们要先比对方更好，我们才能帮助别人。我想问永泰，这样对不对？我们这样想先蒙福才能施福，真的这样吗？永泰你怎么看？我们的
不仅限于如此，但是有的时候也是我们会先蒙福，然后来把这福一样是送给别人， 但是实际我们不仅限于如此。
是，也就我们有时候等你先蒙，你才去施福给别人，这个是好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要等到我们觉得我蒙福了，够好了，我才去给人。啊，这样好像有点噔噔噔，原来应该是不错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定睛在我先蒙福，我的灵性又比别人好，我的恩典又比别人多，我才去给对方。这个板木有点倒置了，对不对啊？要不要是你先给出去，然后你真的神在给你，有时候会这样，对不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现在是先得后给，还是先给后得啊？这个在我们灵性上面，在我们人生很多的部分都带来很多的一个矛盾。所以我今天早上神就问我，你现在是归向我的律法，还是归向恩典啊？在问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也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今天我的一个发现。我没有贬低归向律法的事情，律法是叫人得自由的，真的，律法是叫我们得自由的啊，恩典是叫我们得自由。所以如何理解当中那个有点分别，然后我再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离不开圣灵，真的离不开圣灵。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如何用神给我们的律法和恩典，我们能走得更达到主的心意啊。所以我今天我们要思考律法跟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有什么重要的啊，一个有什么重要啊？归向律法和归向恩典有什么不同啊？然后你会流露不同的生命，流露不同的生命啊，看你在追求活出一个恩典和爱的人生，还是要活出一个追求活出一个敬虔圣洁的人生？我不知道你在想追求哪一种啊？恩典和爱的人生，还是个虔诚圣洁的人生？我想问这两个有没有什么什么有没有什么对抗？没有的，对不对？都是好的，是不是啊？恩典和爱的人生，敬虔圣洁的人生，都是美好的啊。然后看到你在以下的情况反应就知道了啊！但是最重要，有时候我们把它对立了啊。追求恩典和爱的人就讲自由，乱来。追求敬虔的、圣洁的，好像很古书，好像很律法啊。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有时候需要追求虔诚、圣洁。到一个阶段，好像我们要活出。同时在某些人身上活出恩典和爱，对不对？这两个都很重要。所以我们看看我们现在在哪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过程。我在说都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按着你的需要，在那个阶段有追求尽虔诚圣洁，在那个阶段你成熟了，你要活出主耶稣的恩典和爱。好，我们看看有三个情况我们很容易在那个阶段，我们就能分辨我们在归向律法还是在归向恩典。第一个，当我们感到与神的关系远离的时候，怎么办？当我们感觉到与神的关系远离的，我们通常会怎么办？约翰，当你感觉与神的关系远离了，你会怎么办？你会做什么？
我会安静下来寻求他。
安静下来寻求他。
对，也会反思是不是自己因着过犯罪孽远离他。
是认罪啦，反省啦，对，这都很好啊。还有没有，我想问问我们的那个小林在哪里啊？在这里。 小林，当你遇到灵性觉得与神有好像有距离，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办？啊啊，现在开了，已经开了，刚刚开了。小林，小林可以打开了。
哦，我感到与神的关系远的时候，就把手上的事都停下来，躲与神的祷告来亲近，就安静在他的面前。
啊，都是好的。我再说，这个都是好的。因为神的与我们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他该怎么办？啊，我们待会要分享啊。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被神光照之罪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啊啊，你会如何做？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当与神同行的时候，也很容易知道自己是那个罪，知道自己的罪啊。然后知罪之后，我们该怎么办？神希望我们怎么办？知道罪之后，神希望我们是守更多的律法，还是希望我们到主面前，还是怎么办？你会怎么办？永泰，当你神就是光，你被圣灵光照，你会怎么办？你会做什么？
我会更多的，对，我会更当然我认我会光照。如果我有错误的地方，当然我会来做一些悔改，然后来跟神祷告，然后浸透跟浸泡在他的爱里，然后在他的爱里，我来感受到如何来如何来调整自己，这样子。
有一个新闻牧师他说求怜悯。我们的灵力说住在神的里面爱你，仰望爵士的怜悯啊。你们都把我的答案都说出来了，怎么办？不用讲了。然后神就是爱，爱你没有惧怕。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该怎么样实现这个？逼着自己去爱，这个也是一条。你要领受神的爱，在爱中像我们的 Rebecca， 我们的灵力说，躲在主的爱里，泡在神的爱里，知道你没有惧怕。你也能活出爱，对不对？所以这三点常常是我们的回应啊，能让我们发现我们当时的心态啊，我们是活在律法归向律法，还是活在归向恩典？我们这三个我们的光景啊，在真理底下，我们该如何去做啊？这个是今天。我要说与神同在，与人同行的这个人生，当面对这三个处境，我们该如何回应，让我们的生命能活得更在神的国度里啊，翱翔在神的国度里，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啊。阿们啊。所以我们看看你正在归向律法，还是归向恩，还是恩典？当我们感到与神的关系远离的时候怎么办？是更多的努力的认罪悔改守行为，靠自己不能长久。这个没错的，认罪悔改守行为我也曾经这样做的，就像浪子回家又做故宫，真的不长久的，有没有发现不是不好这个有点靠自己，不太长久。然后你发现你悔改之后跟神立约，对不对？跟神立志，立志的事情总是做不长久，这个是我的经验，也许你比我厉害。让我回到律法回到律法没错的，但要靠神来遵守，靠圣能力遵守，然后还是更深的到主耶稣面前接受光照，不是我们认为的对错，是主耶稣光照之后重建关系，求怜悯，求怜悯因为我们到耶稣面前，我们就不定自己的罪了，在基督里不再定罪，罗马书第八章。所以我不是说你没有罪，但你到主面前你要接受光照，主说那个是罪你就去处理那个，他还没说的你就不要去挖，知道吗？你不是要做圣人，你要做神人，与神同行的，你要去接受光照 按着主的心意，所以悔改不是从错误的道路走回你认为对的道路啊，从错误的道路转向神。所以悔改不是往左往右，悔改是往上，主说了算，接受恩典，接受他的光照，重建关系啊，对不对啊？所以我基本上觉得我们有两个拉扯，律法是从神来的，使人得自由的律法都是好的，但是我们需要恩典帮助我们活出律法，回到你心里那个圣灵，他帮助你活出神的心意，体贴圣灵的啊，就在生命中能有个新的律法从心中涌流。所以我们进入律法的生命，首先要进到耶稣的面前，接受圣灵的光照，重建那个关系，才能真的从恩典进到近前，活出生命啊！我用一个例子啊，律法比喻成家规啊，它的原意初来家中犯了家规的孩子，被提醒之后，家人期望他是守更多的家规，这个听话，那个听话，那个听话，还是希望他更爱这个家，甘心投入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了。我想问这个家人，这些家人希望这个孩子怎么样？小红，你若你是这个家里的人，看到这个新来的他不听话，他犯了家规，提醒之后你希望他守更多的家规啊，常常盯着他，还是你希望他敢爱这个家，更甘心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小龙你问。
我是想他能够更爱这个家，甘心投入成为这个家的一份子。
原来家规就是希望他像这个家里的人，守这些家规，就让你活出我们这个家皇家的那个样子，就这样了，对不对？我们都是王族，我们都是天国的王子公主，对不对？神对我们有些期望的，但是我们对新朋友刚刚信主的，我们很容易的什么盯着他的问题，你还在做这个，你还在做那个，有没有这个感觉？栽培他，叫他越来越圣洁，越来越虔诚。我们真的有时候忘记了，一个到家里来的人，他真的犯错了，他需要被提醒，但更需要的是什么？犹太他更需要什么？
他更需要的是爱，他能够真正的爱这个家，他更需要的是他的心能够来爱这个家中的一切。
他是更需要被理解，对不对？更需要理解。所以林丽，你觉得你常常栽培新朋友了，比方我们那个老师啊，那个许老师，我觉得他现在刚来到家了啊，他需要的更多提醒，还是需要更多的爱和包容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真的更多对那个新来的，我们只需要真的愿意更多的理解，对不对？不是说他没错，更多的理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阿们啊。我们的小林，我想问你也很热心栽培新朋友的，对不对？小林
哦，让他就是更多的融入，喜欢融入这个家中
啊，要告诉他什么对什么错，但是要包容和爱。是的，要什么叫包容和爱？叫理解。所以但是不要让他不知道家规，律法叫人知罪，恩典能得人心，像两条腿要并行，对不对啊？你不给他知道错，他就从我们包藏祸心，我们姑息养奸，他越来在爱中就越犯错了，又冒犯别人。所以让他知道家里的期望要求， 但是要用恩典来得人心啊，所以这个怎么样做，真的求主给我们智慧，阿们啊。律法叫人知罪，恩典能得人心，像两条腿，像两条腿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先接受恩典，在爱中接受真理，所以是恩典和真理。耶稣带来是恩典和真理，先恩典后真理，先恩典后真理，先恩典后真理，先坚定的说我永不会放弃你，永不会离弃你的，但是我真的对你很心痛，看着你犯这个，还在这个错误当中，还在这些软弱中，我很心痛，他就会被挽回了，阿们啊。先恩典后真理，然后已经在归向律法还是恩典啊，这个有不同的表现。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被神光照之罪之后，我们该怎么办？一起来读这个圣经好吗？一二三，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已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九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意思说在神的光中容不了一点黑暗。神没有隐藏，神就是公义圣洁的，神不需要骗你。然后神期望我们在光明中啊，如同神在光明中，我们就跟神有相交，对神不用假冒，不用隐藏啊，就跟他彼此相交，活在光中啊。当我们与神同行在光中，有一个神给的恩典，就是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原文希腊文，这个洗净我们的罪是不断，现在不断不断，不是一次，是不断洗净你的罪。我们真的是在恩典中被宣告是义人，但是在现实的生命中，我们还是每天让神失望的，同不同意？但我们让神失望了怎么办？更多的律法，就更多的知罪，更多的知罪，更多的远离。就像我当年犯罪了啊，我就说主啊，我有个意象，就看到我在什么面前认罪，主啊，对不起，我犯罪了，我头低着，然后我离开的时候还低着头，然后第二天又犯同样的罪，就回到神面前说对不起，求你给我机会，我要悔改，然后头还更低了，在神面前更低了，不敢抬头就走了。像那个税吏一样，然后第三次到神面前，我又犯罪了，主啊，对不起，求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我不愿意再犯这个罪，最后头低着走，不敢再求了。第四次再犯这个罪，不敢自己求了，找别人求，还要犯同样的罪。怎么办？然后我就不敢求了。我想问，这样认罪，我当年这样认罪，我有没有诚心悔改？我有没有认真认罪？为什么好像我越认罪，我跟神的距离越远？啊？为什么这样认罪那么诚恳？问题在哪里？神为什么不帮助我？你有没有同样的经验？神不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吗？为什么这样认罪，越诚恳认罪，好像越来越远离神？谁能告诉我？约翰，我这样认罪有什么问题？
这样认罪好像心态，或者就是说好像我们的父亲很严格，我们像越认越像孤儿一样，就不是在爱中，虽然很诚恳， 我好像有时候就这样。
啊，我有没有发现我跟神说给我机会，给我机会，对不对？还最后一次机会，最后就不敢来了。我你没有发现我说我头是低的，因为我发现我每次认罪，我都没有抬头恢复关系，我都还没有求他指示我该如何不再犯同样的罪，最少不要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处境再犯同样的错，对不对？因为我认罪没有悔改，没有让他来带领我，我没有恢复的关系，所以认罪应该是这样的，很痛苦很难过，认到很平安，平安之后抬头要看他，然后去求问他我该怎么办，直到神指示我这个罪这个处境错在哪里，你应该在哪一点就开始要处理，呵呵，要抬头跟他四目交流，抬头跟他四目交流，接受这个关系，接受他的赦免，接受他的帮助。如何能抬头？奉耶稣的名，接受耶稣的宝血遮盖，真的抬头恢复关系，才能让我们有力量面对我们的罪。要不然魔鬼控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你就死了。所以我当年我觉得原来我认罪的认错啊，我认罪的认错啊，我靠自己，有没有发现我在连律法都设不上，我就是靠自己。所以认罪直到你开心赞美神，恢复关系，感觉谢罪。所以这样的认罪完整的要半个小时，认清楚我的错在哪里，找到神给的方法，直到你从最终最大你得到释放，感觉被神再次接纳了，感觉恢复得像浪子恢复关系的，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认罪。所以我们平常连认罪都不懂，像我真的是有一次我真的跟主说我不要再犯这个罪，然后我在认罪之后我还是很难过，然后回到主日学老师问我们，你们怎么知道神会赦免你们，你们有人说就是说圣经说，有一个说不知道，我们是新朋友嘛，不知道，所以老师就说你们这些人啊，听人的话不听神的话，你们的信心是没有根基的，人会过去的。然后有一个很厉害的说圣经说的，然后老师说好，圣经哪里说的，大家都哑着巴，没有一个说得清楚。他就说你们啊，听牧师讲，听传道人讲，没有认真听神讲，你的信心在人的身上，信心应该在哪里，在神的话。要再打开这段圣经，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那是真的，神说我不是赦免你了吗？我真的感觉到原来这个圣经是那么重要的，在我很难过，在我自己都要放弃自己的时候，突然间在主日学，老师本来想讲别的，神就用这句圣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救了我，他真的救了我，不是神的问题，是我不接受自己，我不认自己，我不认识自己的罪。所以当神光照你，你要保持与神走在光中，被光照之罪了，要认罪。认罪什么意思？承认问题所在，承认你不行，对不起主，谦卑接受主谢罪的恩典，就是接受帮助。你拒绝恩典，不接受他，低头向我低着头走，主啊你给我最后一次机会，这个还是不接受恩典啊，还是靠自己。所以谦卑接受主谢罪的恩典，然后最后跟他重建那个关系，感觉我的罪被赦免了，恢复四目交流。然后为什么要认罪？承认是改变的开始。很多病人，很多老人家都不愿意看医生，不愿意多喝水，那不承认他有问题啊， 对不对？看完医生，见完医生不吃药，这样的人很难救。所以承认是改变了开始。神不是要追着你来定罪，定死你。圣灵光照你不是让你自卑，他要你认罪，是让你承认你的问题，然后你真正的承认你的无助，谦卑接受主的谢罪恩典，先谢罪，然后怎么办？跟他说怎么办？恢复的关系，你才愿意接受他帮助。那一个小孩子犯错了，跟同学打架了，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就一直在躲、解释、否认。爸爸以为很失落，还没无助，但是爸爸说我不罚你，爸爸愿意帮助你。孩子，打输打赢不重要，最重要你是我儿子，我该怎么帮助你？然后这个儿子，哇，爸爸太好了。然后他说我们这样这样，跟他就闹起来，就打架了。面对饶恕，面对恩典，人才会承认。又妈妈拿着那个管教的杖，你不认我就打死你，打，怎么都不认的。再妈妈说，我自己不打你，我真的不打你，我也不愿意打你，打在你身上痛在我心，只要你坦白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次会犯错，我用怎么样帮助你。若妈妈是这样，孩子就会敞开心，对不对？所以承认是改变的开始，这个我自我理解为什么神要我们认罪。若我们不认罪，我们就不知不觉陶醉，还找很多理由解释，我一时软弱，对不对？当你这样解释，你还是不接受恩典。为什么不坦然接受恩典？马丁路德他说，我们犯罪之后只能有一分钟留在罪里。那一分钟是什么意思？一分钟认罪的时候，一分钟之后你要宣告你的义在天上，你被耶稣赦免的人，你才可以不断超越你的罪，能活出新的生命。神要你蒙恩被赦罪，是要你活出自由美好的风采，不要你活在过去的罪恶里，不要活在后悔里面。承认是改变的开始。你今天孩子家里的人最难搞的那个就是不承认的，对不对？那个最难搞的就不承认自己有需要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被光照，当我们真的知道自己错，不要躲，那不认罪的骨头会枯干的，神也没法帮助你啊。所以愿主祝福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主要帮助我们，真的你就是光，我们愿意每天到你的光中。当我们与耶稣同行的时候，让当我们每天都在光中被光照，我们被光照，让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按着圣灵的光照，一件一件的去提升我们的生命。我们相信圣灵会按着我们的能力，按着我们的那个愿意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愿意接受多少的改变，神你就改变我们多少啊。魔鬼的控告是让我们整个人都觉得什么都不好，但是圣灵的光照会一样，每个时候都是一样，它要改变我们某一样的生命。一个父亲对儿女是不断针对着一样的事情，是帮助他改变一个弱点啊，不是要定他的罪，不是要把他完全拆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分辨什么叫圣灵的光照，他是要帮助我们突破。不，什么是魔鬼的控告，他要让我们灰心跌倒放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分辨特别在灵恩派当中，我们常常分辨不了什么叫圣灵的光照，什么是魔鬼的控告。特别在律法主义当中，我们常常陷在那个自我控告绝望灰心远离神的光景。就像我刚才说的，三次的祷告都低着头靠自己的这种光景愿我们一生再软弱都抬头仰望你的宝座，定睛在你的宝座，让我们如鹰展翅上腾，活出神你给我们自由美好自由的风采。哈利路亚，赞美主。听我们祷告，我们愿意承认我们每次认罪都是要抬头仰望你，直到我们发出赞美。哈利路亚，自由的恢复在你面前的生命那个恩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阿们。跟神 坦然的无惧的到他面前啊，我有得连书蒙恩为做随喜的帮助。耶稣不是地上的祭司，不是地上的祭司，已经在高天上的祭司。你到祭司的面前，不是解释的都是认罪，对不对？承认你需要。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说，我们要为得，我们要到至高天上耶稣的面前，我们有进入高天的大祭司，我有得连续蒙恩为做随喜的帮助。阿们，阿们，连有福了，哈利路亚。我们要学会认罪，说你还没有平安，还没有得一种有一种平安去仰望他，应该还有事情还没被光照，所以祷告祷告祷告，直到你能抬头接受主的赦免，心得平安。这个第三点，当我们常常说神就是爱，我们又不懂得认罪，甚至连接受爱我们都不懂，我们常常想去爱神，但是实际上在爱中有一个很具体的表现，爱里没有惧怕。所以今天我们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基督徒，常常希望做得更好，常常有一种爱里很多惧怕，常常感觉被审判，感觉有一种做不够的感觉。但神在这里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那么意思说，你要活出哪一种爱才能让神满意？神就是爱，爱你没有惧怕，爱可以完全就把惧怕取去，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宝贵的经文，都在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神就是光，神就是爱。我们一起来读，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有些知道，有些不信啊，对不对？神就是神就是爱，住在爱里的，也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你有住在爱里面吗？若你住在爱里面，你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神同在。所以爱你没有惧怕，爱可以完全就把惧怕取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神要我们理解这个真理，是如何活在理解神就是爱。我们知道，我们信吗？神爱我吗？然后当你相信神就是爱，你愿意住在爱里面，什么样才是住在爱里面？怎么样去体会这种在爱里面的感受？当他说你若住在爱里面，神就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神里面。原来当我们活在爱里，活在神的爱里，我也活在人的爱里，我们就会这已经是住在神里面。然后这里说，爱里没有惧怕，爱可以完成就把惧怕取去。但我们的爱里面有很多惧怕，所以主说，我已经为你钉十字架，我已经把真正的天父跟我的关系给你们看了。所以他说，不要活在一种惧怕里，不要活在那种因为怕刑罚然后采取爱，因为怕刑罚采取悔改才愿意去爱人，这个是不完全的爱。除非你真的相信你是蒙慈爱的儿女，你接受主多少的爱，然后你活出多少的爱，这个是一个有因有果。我们爱怎么样的爱？爱被神的爱里没有惧怕完全的爱所充满，然后你理解这种爱，然后你才用这种爱去爱别人。因为你要活出爱，是神先爱我们。然后我在这个实践当中，我有一点点的提醒，如何活出神的爱， 体验神，要体验到多少神的爱，你才能活出多少神的怜悯。神在找爱的代言人。所以今天若你很自私，你感觉我很孤独，我很不愿意去爱别人，不要先定罪，因为你没有接受神的爱，是你觉得自己不配受恩典啊，不愿意接受爱。所以当我那段时间非常冷淡，跟神生命跟神的关系很远离，我们不要定罪，我们要求神，主啊，求你爱我啊，那么不好还求神爱你因为你已经忘记什么叫神的爱，你反过来应该到神面前求他帮助你再体验爱。阿们。浪子回家，他就是愿意接受爸爸的爱，他才有希望。今天若你很冷淡，跟神的距离很远，我告诉你，不是你不愿意，有头发是一场光，哪个闪光头，对不对？是因为你真的远离了，你很久没有体验神的爱，对不对？我有段时间常常为别人代求，求求就很多，我的心很冷淡，我很少为自己求，伟大嘛。所以一段时间不断为别人求求求，但一段时间不断为自己求，我要再体验神的爱。所以 你要真的知道先有神的爱，你感觉神的爱多少，你感恩多少，你才有这种能力去活出爱。阿们。因为你没有接受神的怜悯，你哪有能力去怜悯别人。我们基督徒太厉害了，不敢要恩典，要不断给恩典弄得自己很枯干，弄得自己很累所以这里面不是这样说的，我们爱，因为神仙爱我们，是什么爱？就是赦免的爱，让你没有惧怕的爱。所以当愿我们祷告啊，可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在软弱中，主啊，求你耶稣基督圣灵啊，求你把神的爱浇灌在我心里，真的求神把神的爱再次在你心中涌流啊，再次回去求神帮助你，再次感受神的爱，要不然你会一直冷淡，你再追究再内疚，你要逼着自己去爱神爱人，你走不远的。我告诉你，你真的要承认没有神的爱，你永远活不出神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是你今天要知道，不是你不愿意爱，因为你已经很懒蛋，因为已经很久没有接受神的爱，是因为骄傲，对不对？因为一点点的自大，不承认自己需要神的爱，总是觉得我爱人都不够了，哪里好意思去接受神的爱，还大胆的，主啊，我要你爱我，主啊，帮助我去体验你的爱，主啊，帮助我，这样才对，对不对？一个不可爱的人求神爱我，华牧师有没有搞错？不可爱的人应该认罪悔改。那你看小孩子，若你逼着他认错，他就远离你，对不对？你包着他爱他，他会更有能力去爱身旁的小朋友。愿意把手上的东西分享。所以今天就你活不出神的爱，你不断给很多律法定自己的罪，以为这样就可以更有力量去爱，我告诉你错，你要更多的回到恩典中，再去体验神的爱，然后你能体验多少，你就能活出多少。阿们。先接受后给出去，特别在爱里面，对上一次神爱你的感觉在多久之前？第几号的一分钟反省。主啊，是的，我很少为自己求你爱我，我能接受别人的恩典都好像不好意思，所以求主赦免我的孤儿的灵，赦免我里面那种律法的心，好像还在一个等价交换， 主啊，在你的恩典就在你的爱里，从来不跟我们讲道理，也从来不跟我们讲对错，因为主你神你就是爱，你用耶稣基督的生命表现你天父你的爱，你已经把你最最爱的独生的爱子都给我们。罗马书说，这样看来还有什么可说的？神就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他既不爱是自己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写的，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所以天父，我们今天要到你面前悔改，因为你就是爱啊，住在爱里，就是住在你里面。你也住在我们里面，要说我们里面能流露你的爱，就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你，看见你，因为哪里有爱，哪里就有你的同在。主帮助我们今天真的愿意流露你的爱啊，让我们真的啊活成为你爱的代言人，爱的代言人。若我们里面已经忘记了你的爱，很久没有经历你的爱，我们今天愿意求你爱我。主啊，求你爱我，求你爱我，赦免我，怜悯我，也让我感觉你的爱是无条件的，毫无条件的。我再软弱，你都要爱我，爱到底，你永不放弃我。主，我们愿意今天再到你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你。主耶稣，我们需要你十字架的爱，需要你这个天上的大祭司活生生的救我们在每一个困难当中，让我们今天。在每一个软弱每一个难关感觉你的爱，感觉你的拯救啊，我们谢谢你啊，帮助我们啊，就是没有难关每天感觉你爱中的喜乐，活像一个蒙慈爱的儿女，那种自由那种喜乐。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你愿意做神的爱的代言人吗？今天就求神更多爱你哦，更多恩典，愿意的吗？愿意说阿们。我愿意做主的爱的代言人，我不懂得接受爱，求你把更多的叫我怎么去住在爱里面，更多的住在爱里面，哈利路亚，我就不会跟别人斤斤计较了，阿们。如何住在爱里面，我后面会讲给你们听。做神爱的代言人是个荣耀的一个使命，他一定首先要知道什么是他的爱，所以归向恩典，活在光和爱中的生命有以下的表现。第一个，活在恩典和爱中的人能活出怜悯，能活出怜悯，看你能不能怜悯别人，你就会看到你里面有多少的被爱，有体验多少恩典。所以求神给你大大张口，你也求神的恩典，你也愿意接受别人对你的恩典，也愿意接受神预备的爱，阿们。然后你就活得更自由了，心宽路就宽，然后你会发现看到别人有需要，你会自然的去怜悯。所以活在恩典和爱中的人会能活出怜悯，然后追求与爱同住，与光同行的生活。这样的人是怎么样的？第一个，住在爱中的人，人会温柔，放下防卫。住在爱中的人，若有神同在，人也变得温柔，心软化了，被爱嘛，然后你放下防卫。不会很紧张，不会常常很焦虑。所以一个人是否活在爱中，很容易看，你看他温柔不温柔，很紧张很紧张的啊，这个人不是在爱中啊，还在责任，也许在律法中啊，他会放下防卫。若有神爱我，有什么好怕？神能包底，神能抄底，才能买单，对不对？所以住在爱中的人，你会发现他的心是比较柔软的，比较愿意听，愿意配合的，然后会放下防卫的。一个不是住在爱中的人，会很多事情会斤斤计较，也会很敌意。然后第三啊，与光同行的怎么样？ 与光同行，充满希望，一身正气。与光同行未被光照，但是你还是有希望的，一身正气。因为你没有活在黑暗中，你自然会公义，你自然不喜欢那些黑暗的事情，你会不喜欢跟那些坏人同行啊。住在爱中，人温柔，放下防卫，与光同行，充满希望，一身正气，好不好？嗯，好不好？我就是觉得，若我们能活出这样的生命，已经不错了。永泰，你说好，好在哪里？
这样的生命啊，这样子的生命，我们自己在经历，那我觉得这是好的无比，好的无比。
我再说，希望这个不是新的律法，你就用这个来光照，不要用这个来看别人啊，你没有活在爱中啊，你没有活在光中，你看你一身的邪气，从得空无神，怎么样荣耀神？我们的灵力说的对了，这样的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所以凡是依靠主的人，与凡是想学主的人，我们基督徒很爱主，对不对？我们的传统当中常常要我们依靠主，也有些说我们要向主，但这个会产生两种的动力啊，一个是想依靠主啊，一个是想学主，活出主的生命，这样会有两种的表现啊，一种当你常凡是依靠主的，你会常常喜乐，越来越上主，因为你依靠主，跟着主啊，是 copy， 你会喜乐的神人。因为在依靠主的过程，你就承认你软弱，承认你需要，你就会谦卑，你就没有那么多压力啊。所以看一个人常常喜乐，越来越上主的啊，这个是个喜乐的神人。我告诉你，感恩都没办法，这个常常感恩的人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常常喜乐的真的是一个属灵人，阿们。常常喜乐的人才是真正蒙神喜悦的人啊，卡住了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所以我们要学习凡事依靠主，然后凡事想学主的人也是好的，大家会有点想做圣人。一个经常担心自己不够光，做得还不够，这样的人很谦卑，但是他走出来很有那种神圣的光，他自己要求很高啊，然后他不知不觉就在活出一种超然的神圣的一种生命啊。课文不要用你没有用那个啊 ，OK 啊，我们要了解，我在说啊，要学习也学不来的，唯有圣灵充满你才可以能学耶稣，但是这个动机是好的，但是你不知不觉你发现你在追求做一个圣人，常常要求自己，你就变成你归向律法多一点。这个是好的，我在说这样的人是在神面前追求一种想荣耀神，想与众不同，所以我说是一个超然的圣人。实际上有很多人希望基督徒是圣人，但是我发现世界上有另外一类人，他希望见到一个喜乐的基督徒，这两类都有。我不知道神给你的那个旁边的人要看到是圣人还是神人啊，你们自己再去寻求吧。因为有时候神在一个生命的一个阶段啊，他让我们追求更新处理生命，我们就不知不觉在倾向归向律法，我们要追求做神人啊。那段时间我们比较枯的，就比较要求就比较高，这个是一个过程。然后当我们生命越来越知道主真正的需要，我们活出喜乐的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的生命啊，有些人会觉得我们不够虔诚， 不够虔诚，有些话有点啊、不够律法，所以我绊倒人的事情是免不了的。你做极乐的神人，做一个超然的圣人，也能帮助不同的人，所以按着神对你的呼召，就做其中一种，阿门，好不好？啊，要知道原来到了什么地步，当到什么地步行。神对我们在成长的不同阶段，我曾经也做一个超然的圣人。我的属灵妹妹，我的妹妹啊，在教会里面的妹妹，她说：“哎呀，我们有问题会找你，但平常不想跟你一起，你就像一本律法，就像摩西一样。”我当然在追求着这个超然的圣人，学己顺道者，也不是错啊。我的能力只是到那个阶段，我能看到的就是做一个圣人。啊，然后今天我发现谁有更高的要求，要我做一个喜乐的神人，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啊，不要比较，然后到了什么地步，但在什么地步行，神给你看到这个目标就去追，阿们啊。所以还有最后的，天父最赏我们活出的生命，天父最赏我们活出的一个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天父最想我们活出的生命，喜乐的神人，超然的圣人，合体，有光的，这个是谁？耶稣，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地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竟是福主独生子的荣光。耶稣身上带着一种光，恩典和真理的光。耶稣他有一种荣光，见到他的人，见到耶稣的人会有什么感觉？见到耶稣的人，他会看到天父独生子的荣光。这个荣光会让他感觉到什么？这个光会让他感受了什么？耶稣活出恩典和真理的光，他希望带给别人什么的感觉？耶稣道成肉身，他希望遇到他的人有什么感觉？耶稣盼望遇到他的人有什么感觉？若你面对面现在耶稣在你面前，你心中会产生平安、喜乐、圣洁、被洁净了、信心、自由、盼望。阿们。若你面对面，现在主耶稣就在你的面前，他是神独生的爱子，他发出光来。笑脸看着你，你会感觉什么？平安，对不对？面对这个恩典的主耶稣，你接受自己，完全接纳，然后你会有喜乐。你感觉耶稣那个圣洁，你感觉被洁净了。他伸手，手中有钉痕的手，他安慰你。你默默在哪里看着这个钉痕的时候，你会产生什么信心？然后你会感觉自由了，我得自由了，在恩典中。然后你对你的未来就有盼望。阿们。我觉得认罪的高峰就是到主耶稣面前，仰望他的笑脸，祷告直到你看到耶稣的笑脸。约翰，你怎么看这句话？祷告直到你看到耶稣的笑脸，好不好，约翰？阿们。
好的，好的，阿们。
祷告直到你看到耶稣的笑脸，当你看到这个笑脸，
阿们，
有什么感觉？看到耶稣举着钉痕的手看着你，他笑着看你，你会感受什么？
充满了爱的安慰。所有的困难、忧虑，甚至是不饶恕，都一扫而光。
是，在他面前， 他盼望我们看到是他的笑脸，然后与主同行，跟随他的脚步，来活出光和爱。所以我们真的要常常到主面前，得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我在说，不是我们的力量能让我们这样与神同行，我们觉得需要耶稣的同在，耶稣的光照，耶稣的同行，他的宝血不断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真的需要跟紧他的脚步。所以你有麻烦找耶稣麻烦，阿们，你有麻烦找耶稣麻烦，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最后的回应的诗歌，我希望我们一起来用这个脚步啊，一首非常好的诗歌，郑小梅姐妹唱的诗歌《脚步》。在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也是师母的喜欢的歌啊。我们常常筹算自己的道路啊，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每次听这首歌，师母就会在哪里跳跃。愿你这样跟你耶稣吗？愿诗歌成为你的立约。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你愿意这样跟耶稣吗？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主今天举着钉痕的手在这里邀请你来跟随我，你就不在黑暗里走。主今天伸着钉痕的手，带着他的笑脸在这里啊，你看到吗？主伸出他钉痕的手，是为你受苦被钉的手，带着他的笑脸在邀请你来跟随我，来跟随我，你就不在黑暗里走。你不跟随我，你还是要付代价的，人生还是有苦难。你愿意跟随我，我跟你一起分担你的苦难。你愿意伸出手来牵上我的手吗？主今天在这里伸出钉痕的手，邀请你挖着他的手，让他来分担你人生每一个风暴，分担你人生每一个困难，分担你人生每一个惊喜分享你人生每一个惊喜，分享你人生每一个喜乐。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我今天愿意跟你立约，当你伸出钉痕的手，带着笑脸到面对我们的时候，我愿意伸出手来接受你的带领，紧紧的跟随你，无论在暴风雨，无论行在水面上，无论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都不重要都愿意紧紧跟随，因为你怀的是其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我们今天再次愿意挖着你的手，看着你的笑脸，让我们的人生充满平安喜乐、信心和盼望。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随听我们祷告，我们愿意跟你立约，是奉靠主耶稣你宝贵的名，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你立约了没有？立约说赞美主，我在说你现在被神洁净了。哈利路亚，你愿意跟随他，就是一个悔改的生命，你就赞美他，阿们，你就赞美他，感谢他。哈利路亚，我得自由了，我主啊，我与你同行，靠着你我能走，你是道路真理生命，不要再靠自己今天总结靠归向律法归向恩典都没问题，但是靠耶稣，阿们，不要靠自己，真的靠自己没希望的，只要靠耶稣，紧紧的跟随他，不知不觉的就越来越像他，做一个喜乐的神人。祝福你们，祝福大家。哈利路亚，赞美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